哈利路亚，过年快要到了啊，我们今天聚会结束之后也要大扫除，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小的时候对过年的印象是什么，新年到，新年到，然后怎样，穿新衣戴新帽。我从小觉得好像每一年过年我妈妈都要几个月前就踩缝纫机然后帮我做新衣服，这个是在我小的时候过年印象非常深的一件事情。所以我那天就跟我的儿子说，哎，我想帮我的孙女买新衣。他大概觉得很奇怪，因为现在大家一年四季都有什么新衣服可以穿了，都可以穿。可是我觉得我小的时候那种过年妈妈帮我做新衣那种印象是一直都非常深刻的。所以小的时候过年就是看着妈妈做衣服，然后要大扫除，然后要捶柜，做花柜，做顶柜，然后菜刀柜，然后要做很多的事情，然后要打扫房子，然后到除夕过后就不可以再忙碌了，就要穿上好的衣服，然后过新年，然后交代小孩子说要说好话，不要打破东西，打破东西要说什么岁岁平安，然后不可以生病。所以这都是我们在童年的时候很深的一种过年的一种记忆。其实按着圣经来说的话，过新年其实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是在有会有一个新天什么新地，我们会跟我们的家人在新天新地里边相聚。那么我们大年初一在台北会堂有团拜，我想它的意义也是在这里。那么除夕呢，之前要大扫除今天我们教会也要大扫除，就是家家户户要把这一年累积的一些垃圾把它清掉，盼望我们有新的一年。其实这个在圣经里头它也叫做除教，就除去我们里头一切那些从旧人里头来的一些观念或是一些教导一些教训。所以新年跟除夕如果我们按着圣经去看，其实它是有一种新天新地的什么味道，还有除夕就是要除去我们生命里头一切的旧教。那不在新年为什么父母亲要交代我们说要说好话要说吉祥的话，其实我觉得人对新年有一种避祸迎祥的一种盼望嘛，他总是希望说我们在各样的习俗当中都体现出这样的一种期望。那么基督徒我们是握有上帝祝福的信念，第三页了哈，基督徒握有上帝祝福的信念跟特权。那么我们有什么方法来体现实践丰盛人生这样的愿望吗？所以我说避祸迎祥其实是我们人很朴素很素朴的一种基本的意愿。那么我们从神领受了福音，领受了什么好消息，那么理当我们应该活好，而且我们要今生得百倍，来世什么得永生。那么我今天要跟大家探讨的就是我们有什么有效的方法可以来实践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就是让我们生命会更加的什么丰盛。因为主耶稣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怎么样得生命，而且得的什么更丰盛。所以更丰盛的生命我们用这个诗篇六十五篇这一节经文，就是主席刚刚带领我们来彼此祝福，我们最常用的就是你以恩典为什么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什么脂油，就是神的恩典是终年不断的，然后神的恩典就像华冠一样戴在我们的什么头上。那么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你知道这个路径就是车轮的这个侧迹，车轮的轨迹，这也预表我们的人生其实一直在行动一直在活动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你知道车轮走过那个轨迹会有什么凹洞，对不对？我们车轮走过我们就知道它会有一个什么凹洞，会有一个壕沟。 那这个时候也预表着我们生理里边是会有一些压伤的。那么这些压伤其实也是上帝的什么工作，这里说都滴下什么脂油，其实这个脂油其实它是一种祝福，然后它也是一种什么医治，因为神压伤我们他还什么样缠裹我们。那么世界上的人其实我们如果去看的话，人是相当劳苦拼命的。我们进到教会当中，我们知道说神对我们所怀的意念是什么，赐平安的什么意念，不是降灾祸的什么意念。所以我们慢慢就知道说我们可以乐天怎么样知命，我们知道说其实上帝是爱我的，在这些环境当中我都知道这是神对我的什么命定。那么接着我们又知道说神对我们的旨意是纯全善良，而且是什么可喜悦的，所以我们渐渐的就能够按着神的旨意来安身立命，就知道说我要把我自己的身心灵把它安顿好，然后我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在神的命定当中生活，然后我知道我们是有永恒的，去建立一个永恒的生命。所以在马可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怎么样，在信的人凡事都能。然后在这个说到的就是我们对于信这件事情我们有一个足够的认知，就是知道说神是可信的，而且是什么可佩服的。虽然很多事情我现在不见得能够完全的什么明白。那么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呀，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所以这里讲到就是一个什么信念。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互相扶持，那么教会就是要教会大家要彼此什么相爱。我觉得我们的教会特别是我们昨天有一个年终的聚餐哦，那从加拿大回来的那个国庆跟福纳，他就特别说这个教会为什么那样子充满了爱，因为他们本来不是在我们教会里头生长的，他们是从加拿大回来，回来的日子就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聚会。所以有些人会把他生命的目标就放在地上，放在地上的目标，然后他会希望说他在地上能够有成就。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不是先求神的国跟什么神的义，其实你在地上得到什么，到后来你都会觉得蛮渺茫的，蛮空虚的。所以得到的财富或是地位，其实它都是像过眼云烟一样。所以我们要先求神的国跟什么神的义，然后我们就可以安身什么立命，可以乐天知命，安顿好自己的身心灵，然后在教会的身体当中扮演好自己的什么角色。然后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我们就渐渐的能够在爱中建立什么自己。那么刚才主席带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在第九节到第十三节，这里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什么冠冕，你眷顾地，然后使地降下什么透雨，会使地大得肥美。这里讲了一句话说神的河什么满了水。那么神的河满了水到底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呢？那么神的河满了水，神的河满了水，比如说我们在看我们的翡翠水库或是石门水库，当它满了水的时候，它不仅可以供应这个民生的用水，可以灌溉，然后它还可以怎么样发电。所以当神的水或者说水库的水不满的时候，可能连喝的水都什么不够，那更不要提灌溉或是发电了。所以神的河的水如果是枯干的，那就没有用处了。所以当我们要进入丰盛人生的一个关键哦，你必须是神的河，然后你要满了水。所以今天我要从三个部分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信息。就是神的河是什么意思，就是神的河它的启示。那么神的河它满了水的祝福，就是说水能够什么做什么，然后充满水的过程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能够什么充满水。那么这是我今天要分三个部分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的，我们大家先一起祷告好吗？ 荣耀的天父，仆人把肢体跟我自己再一次交托仰望你。我们相信你在我们当中，你会亲自来对每一颗心来说话。你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在极度的渴慕你的过程当中，求你引导我们，也给我们启示，让我们有属天的盼望跟真实，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属天的盼望跟真实是非常的明确的。主啊，求你在这个时候掌管每一颗心，使用你软弱的仆人，让听的跟讲的在你面前一同可以领受你所赐的恩典。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在我们当中做主做王，让我们听的时候你也不断地浇灌我们。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主耶稣说，盗贼来是为了偷窃、杀害跟什么毁坏，他来了是要叫羊怎么样得生命。所以我们讲说神的和这样的一个启示，那么他的副标题叫做己利什么利人的生命意象。那么满了水的祝福，这是讲到己达达人的生命状态。那你有意象，你还有一个状态，那么充满水的过程就是当我们自助的时候就能够什么天助，这是生命的原理。所以我们怎么样让自己好起来呢？那必须了解自助然后天助的这个道理。那么己利利人，这个是论语它里边的一段话，他说服人者己欲利而什么利人，己欲达而什么达人。那么翻成白话文就说，什么叫己欲利而利人？就是说你自己要站立得住，你就要帮助别人怎么样站立得住。己欲达而达人，就是说你自己要活得通顺，你就要去帮助别人也活得怎么样通畅通达。所以你要有丰盛的生命，你自己要有丰盛的生命，你就要去帮助别人也要有什么丰盛的什么生命。所以上帝用羊来什么比喻人，但是我们都知道羊是常常会什么迷路的。那叫羊得生命，其实就是叫人什么得生命，并且得的什么更丰盛。那我们蒙了重生是由于不能坏的什么种子，这种子就是神的话跟神的什么道。那么当我们得到了神的道，你知道这个是一个我们生命的源头，然后我们得到了这个话这个道之后，我们才有办法进入更丰盛的一条途径。所以在诗篇六十五篇第九节这里说，你眷顾地降下什么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怎么样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知道这个地哦，就是代表我们在世界上的人生，因为我们都在地上，这是我们在世界上的人生。那么河呢，它也是在地上的，如果没有河，它就是一条枯干的河。你知道当我们在没有下雨的一段日子，你知道台湾三年零四个月没有一个台风啊，所以我们曾经经过什么南部有限水，然后我们的水库它到最后都露出那种日月潭，就是龟裂的什么土地啊，然后里头躺了很多手机，平常掉在什么河里边。所以很多人的生命它的土地哦，就是枯干。为什么枯干？因为它里头被一些痛苦被一些伤痕弄得沟沟坎坎的，就变成一块干裂的什么土地。那你知道当你的心田是一块干裂土地的时候，你才是很需要神降下什么透雨。那么降下透雨让你的生命河能够充满了什么水。那么水预表什么呢？在以弗所书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怎么样洗净。所以水其实它预表的就是神的什么道。那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什么生命。所以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其实在岁月的经过当中是有被挖得沟沟坎坎的。那如果我们里边充满了什么水呢，然后你的光景就会不一样。所以我们的生命其实有多少人都像那位撒玛利亚的什么妇人，她生命当中因为丈夫的问题，所以她里边其实是干渴的， 她有五个丈夫，可是她在这上面她还是觉得很干渴，以至于耶稣跟她说，你现在有五个丈夫，而且你现在的还不是你的。很多人他在爱上面他是觉得什么干渴的，而神的河满的水它预表什么？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就如经上所记，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我想这段经文是我们很熟的，所以他这里说我们渴了要到哪里？要到耶稣怎么样那里来什么喝啊。你的干渴不是世上能够解你的渴，你要到耶稣基督面前来喝。但是他讲的这句话说，我们如果信他要从我们的腹中流出活水的什么江河来，但是耶稣当时还没有上十字架，这是第七章讲的，一直到第十二章他才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怎么样到了，然后他才上了十字架。所以你知道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之后才赐下一种圣灵叫做基督的灵，然后我们才能够受圣灵，才能够得着这样的圣灵。所以所谓的神的和，就是当主耶稣赐给我们之后，我们就可以从我们的腹中流出活水的什么江河来。那么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个意象在启示录二十二章他讲到，他同样讲到这件事情，我们一起来读。天使又指示我在街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所以到启示录的时候，你发现在神的国里头他又讲到什么生命水，然后这个生命水他特别讲到它明亮如什么水晶，这个明亮如水晶，然后它从哪里流出来？从神和什么羔羊的什么宝座流出来。我们的意象说什么？我们要与主同坐什么宝座，所以你必须是羔羊才可以怎么样坐宝座，然后你羔羊坐宝座之后，从腹中才会流出什么那活水的什么江河来。我想这只是顺便跟大家讲，所以我要说的是说河不是重点，而是你流什么才是什么重点。如果有一条河川它经过了一个化学工厂，而那个化学工厂它一直排放这个它的毒水，那你知道这条河经过那个化学工厂它就变成一条有毒的什么河川了。所以生命水这里说到它明亮如什么水晶，然后在河的两旁它能够结果子。所以生命树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生命树就是你不要吃什么是非什么善恶树，你要讲爱而不是讲什么是非对错。那么结果子我们也知道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言语就是什么果子，因为在箴言说生死在什么舌头的泉下，喜爱他的就必吃他所结的什么果子。那么在马太福音我们也很熟，说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什么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什么有罪。所以我们说好水，这个明亮如水晶的水跟毒水跟坏的水到底它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呢？所以撒玛利亚妇人她问耶稣说，因为她去打水，耶稣跟她从水开始跟她谈，然后撒玛利亚就问耶稣说，我怎么样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活水呢？那么耶稣就怎么回答她，在下一章耶稣就回答说什么，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一直涌到什么永生。所以 这个水在我们里边是可以一直流到一直涌到怎么样永生的。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这个水就是神的什么道。所以神是赏赐道又什么样赏赐水。所以耶稣说，我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什么生命。然后在罗马书那里说，五章那里说，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又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什么心里。所以神的道、神的灵、神的生命、神的爱，然后这里说耶稣说所赐的水要在我们里头成为一个什么泉源，一直涌到什么永生。所以在这里我们讲到神的河，神的河基本上它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活水的什么江河，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活水的什么江河。然后我们当去喝的时候，我们要从我们的腹中怎么样流出活水的什么江河。所以一面是主耶稣是我生命的什么活水，然后是使人活的，它里边就带着一种生命力，这个叫做神的河。所以再强调一次，神的河就是你有神的道在你的什么里面。那么你的河希望不是只是一个河沟，而是说当你有神的道在里边的时候，你才能够成为一个生命的河。而活水呢，就是耶稣基督所赐的什么活水，就是耶稣基督他因着上十字架他得着了荣耀，然后赐给我们。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它是两面的，一面是耶稣基督他是活水的江河，我们接受了，但是另一面是当他上十字架之后，他得着了荣耀之后，他就成为什么神的河，我们就能够成为什么神的河。所以当我们愿意钉十字架与主同死同复活之后，那么也接受了神所赐给我们的什么圣灵，而耶稣的道也会在我们里边成为腹中涌流出来的什么活水。所以比较简明的讲，就是说我里面有一种知识，我有一种什么智慧，然后有一种感情，有一种内在的什么丰富。当你流出来的时候，别人碰到你的智慧，碰到你的爱，碰到你内在的丰富，那你就会得着生命，而且得着医治。所以我觉得在教会当中，我很深的感觉到我们一直在彼此的医治，就是有牧师讲那生命的道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得到医治，有人做好吃的饭菜给你吃，你也怎么样，你也得到很大的什么疗愈。那么我们的向灵姐在楼下帮我们开门，我们也得到很大的什么医治，或是有人把教会打扫得很干净，也让你得到医治。所以本来这个道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它就是有一种医治的功能，借着每一个人的什么角色，让每个人得到什么疗愈，得到医治。所以这是讲到生命的活水，讲到神的活水。然后这个神的活水，它是从高神跟羔羊的什么宝座流出来的。所以你必须要认识耶稣基督，他是宝座中的什么羔羊，他是犹大的狮子，但是他也是宝座当中的什么羔羊。那么从他的宝座流出来的活水，他是能够医治什么万民的，能够医治万民。所以在以西结书47章，他这个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来看在第18章18节，对，在以西结书在第前面一个，这里我读1到5节给大家听，这里说他带我回到殿门，他见到殿的门什么，这是怎么读，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这个水从槛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他手拿准绳往东边东出去的时候，量了1000肘，使我趟过水。其实圣经不是写这个字，可是我在字典查不到， 那这个字跟圣经那个字意思是一样，就是你可以跨过去，就是你可以趟过水，那么水到踝子骨，它又量了一千肘，使我能够趟过水，水变到了腰，又量了一千肘，水变成了什么我漏了哈，它有个膝，然后它可以跨过去，然后它又到什么腰，然后又量了一千肘，水就变成了什么河，然后当变成河的时候，它没有办法再什么跨过去，因为水是胀起成为什么可浮的河。什么叫可浮的河？就是那个河已经可以游泳了，它是没有办法跨过去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水一开始是小小的，从这个圣殿的门跟门槛下面流出来。然后我们来读从第八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下一章。来，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什么？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被流入沿海，使水变甜。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有渔夫站在河边，从隐基底直到隐以格连晒网之处，那鱼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你们在读第八节到第九节，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个跟启示录那个经文怎么样？很像，对不对？对，非常的类似，非常的接近。所以这里是说到在以西结书那里，就是神把他的圣殿建起来的时候，他从圣殿跟宝座流出来的水，就让众水都得着什么医治。什么叫众水？这个世界上芸芸众生哦，发出很多的什么声音啊。我们在看这个一起发光那个教会的事情，你会觉得声音非常的什么多啊，但是那些声音就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什么纷扰，那些声音并没有办法带来一种医治的什么功效。所以这是众水的声音，所以你只有从圣殿跟宝座流出来的水，它是能够让众水得着医治的。所以这个叫做生命的活水给我们的应许跟一个图像。所以当我们有生命的活水的时候，人的言语是有很大的能力的。我们常说一句话使人生，一句话什么使人死，一句话叫使人笑，一句话使人跳。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救自己又能够救那听我们的人呢？就是你要有生命河的什么活水。所以这是这个地方给我们的一个启示。那么第二点，我就要讲到什么叫做满了水 的一个祝福。就是我们知道神的生命河是什么意义，那么 满了水的祝福，也就是我们讲到我们要几达什么样达人的生命状态。所以如果生命要带出生命河这样的果效，那么就是在诗篇六十五篇第十一节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什么冠冕。你知道年岁在这个地方哦，另外一个意义解释就是我们度过的年日，就是我们度过的年日当中充满了什么恩典。所以或者说我们在度过的日子当中，我们能够把很多的恩典给人，能够把很多的恩典给人，那么他的日子就是有价值的。这样理解，我用另外一种方向来解释，就是你以恩典为什么年岁的什么冠冕。所以当你的日子你能够给予别人恩典的时候，那你就会知道说你这个日子是有价值的，你这个年岁是有价值的。那么你的路径都滴下什么脂油。这个脂油啊，其实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里不是讲到爱篇吗？那里说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什么恩慈，其实就是恩慈那个字。所谓的恩慈，它就是再给人一次的什么机会，就是当他受伤的时候， 你为他敷上了膏油，那么再给他一次机会。所以他这里说，我们的路径都滴下什么脂油，就是充满了恩慈的什么膏油，然后滴在旷野的草场上。你知道旷野哦，旷野是没有草的，然后那个旷野就变成了什么草场，然后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怎么样为衣。你看它本来是旷野，然后变成什么草场，然后草场上还有很多的什么羊群。你知道羊群是白的，所以你就会看到那上面覆盖了满满的什么羊群，然后谷中也长满了五谷，就是你谷中藏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什么歌唱。所以诗篇六十五篇它给我们一个图像，就是告诉你说，如果你生命里边有水，生命河满了水，然后这个地就会变成这样，旷野会变成什么草场，草场以羊群什么为衣，然后谷中长满了什么五谷，我们在其中要欢呼歌唱。所以我再跟弟兄姐妹强调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说我们要己利利人，然后要己达什么达人。我们不是要自己站得住，我们还希望别人能够什么站得住。我们不是只希望自己顺利，也盼望别人能够亨通顺利。所以我们如果从反面来看的话，一个人如果他没有水，他就会活得很枯干。他活得很枯干的时候，就好像一个水果怎么样枯掉了，然后很干瘪，那没有水分。所以如果我们的人生是在一种干旱的一种状况，我们来看诗篇六十三篇第一节。其实人生都有的时候很滋润，有的时候也会有什么枯干的时候。所以大卫在六十三篇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所以人在干渴的时候，他才会切慕水。所以我们有一位姐妹，她常跟我说，师母我好干啊，我好干啊。你知道人只有在你很渴的时候，你才会什么切慕水。在马太福音那里也说，饥渴慕义的人什么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什么饱足。所以如果我们在灵里边我们是干渴的，你才会要水嘛。那很多时候我们一个人就觉得自己活得还蛮不错的，哦，他觉得自己活得还蛮好的，那么他就不会觉得什么干渴。这个时候你要他喝水，你老实说你会觉得蛮没趣的，因为他不需要嘛。所以我们如果意识到我的人生是不够丰富，不够丰盛，也不够滋润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感觉到其实我里边是有很大的干渴的。那当我们有干渴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求，然后会去祷告，会去寻求。所以我们知道只要你觉得干渴，你就可以去就近耶稣基督，其实就是活水的什么源头，然后他就会把活水什么赐给我们。只是我有时候会担心我们可能在事业上喝的一些东西就觉得已经蛮好了，就觉得这些已经让我蛮滋润的，蛮滋润的。所以对这种生命河的水，就是不会觉得什么干渴，不会觉得干渴。所以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不知道自己干渴，其实有一种症状叫做不知道自己口渴，然后它最后会什么脱水，对不对？那你如果干到一种程度的时候会怎样？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三节，污鬼，我们一起来读，来，污鬼离了人生，却寻不着。那你们去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会发现问题其实有点什么严重啊？就说告诉我们说，如果他里边极度的枯干，他会招鬼来，他会招鬼来。那人的生命里头，如果没有神的道，没有神的爱跟恩典在里边，你渐渐就会感觉对这个也不满意，对那个也觉得烦躁，你什么都不开心，然后你对别人就很容易，别人就很容易惹怒你。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层层相应哦，那么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 所以如果你里边是充满了什么水，充满了感恩，充满了喜乐，当别人对你态度不太好的时候，因为你里边是有水的，理解那个意思吗？所以你就会先，你会发现他摸不到，他碰不到你的什么里面。那如果你里面是干的呢，你一下子就被撞到了，一下就被撞到了。所以这里头真的是让我们去想，如果当我里边怜悯也很足够，恩典也很足够的时候，当别人对你态度不太好的时候，其实你里边还有一种滋润的东西，可以滋润自己，也可以滋润什么别人。所以其实人生就是这样一点一滴这样子什么累积起来的。所以我说其实人生好跟不好都自找的啦。有一句话叫做祸福无门啊，人生自找。其实你要幸福或是要怎么样都是自己找的。他们那天做了一个研究，就是有一对双胞胎，他们在一个很不好的家庭长大，然后有一个就奋发向上，然后成为读到很好的，得到很好的教育，然后成了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律师，另外一个就一直吸毒，然后就一直进出监狱。别人去访问这一对双胞胎的时候，那个成功的人说，这就是我的家庭给我的结果啊，因为我有这样的家庭，所以我就必须很什么，很努力，很什么奋斗啊。另外一个进出监狱的说，这就是我的家庭给我的什么结果啊，你看我那样的家庭就形成我今天这样。所以我要说的是说，其实祸福无门啊，其实都是什么自己造的，都是自己造的。所以人一定要去了解原因，你要掌握住方法，就让自己可以好起来。所以人生其实很简单，当你的心思意念不好的时候，你不要让自己越陷越深，就是你要学会转念，就是你要转过来，你要去问自己说，我的心哪，你为何在我里边什么忧闷，你要常保守自己的心，就是说我的心怎么了，我的心怎么了。所以这个东西你真的要去转念，要去转念。这个我今天早上我想起我很爱的一首歌那首歌歌词其实我不太会背，但是我今天早上就特别去把那个歌词背一背用背的来唱那首歌那首歌叫以马内利之境。你知道神是我们的什么以马内利，他是要住在我的什么里面了。他里头有个歌词说，我无他靠山，只靠救主功劳，我不看自己的衣裳，只看所爱的新郎，我不看自己的荣耀，只看他的手的什么创伤。所以我们要去了解说，到底去渴慕，去渴求，去关心自己的什么生命的光景。所以你只要一转念，那个就是智慧。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他念头转不过来他的念头就是转不过来，念头转得过来那叫做智慧，那个叫做能力，那个叫能力。你转好了你就好命，你转不好了你就坏命，所以你就苦命。所以很多人就是他没有那种转念的什么智慧，然后就会把自己的生命越弄越苦。所以你必须要有水，这个生命的水就是你要去渴慕神，渴慕神的话，渴慕神的道，好让自己有转念的什么智慧跟什么能力，智慧跟能力。所以神的话是让我们最可以转念的一个什么来源啊，转那个。所以跟儿女关系不好，圣经上说你不要去惹什么儿女的气，那你有没有惹他生气？那下次可不可以进步一点，不要去惹他什么生气都是在这样的神的话当中，我们一点一滴的去什么转过来，一点去转回来。所以你转得过来是需要有生命的道，有生命的活水让你转得过来。那你转得过来你就活得好，那活得好你就好命。所以好命绝对不在外面的有钱没钱，住好房子住坏房子都不在那些。你们在教会如果久了，你们就会看见这些事情。有的人很坎坷，他活得很快乐； 有的人他真的是衣食无缺，有很多的金钱，但是他却在关系上面很受苦。所以在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耶稣基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什么不渴，就永远不渴。那么你要喝喝看嘛，这里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什么泉源，一直涌到什么永生。所以这个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但是你有没有每天都让神的话在你里边是一个可吃的什么可喝的一个什么活水？很多时候我们吃过喝过，但是我们就不再喝新的了，那个已经旧了。但是希望我们每天都能够去喝神所赐的什么水，神所赐的道。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如果领受这水，领受这道，这个甘地它就会变成一个滋润之地，然后就变成一个有福之地。那么有福的地方就会充满了生命力。所以所谓充满生命力，就是让他觉得说这样活着真好，这样活着真好，生气勃勃。那这个老师说要领受，而且要什么操练的，要领受而且要操练。因为你很沮丧也是一天呐，你要愿意把自己活得很好也是什么一天。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去操练，那我们的人生就可惜了。好，所以你如果真学会了，其实没有那么难，因为所谓的教会就是要把我们教到什么会。好，还有耶稣基督的帮助我们。那么在诗篇二十三篇，我们很熟的说，在我什么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什么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什么满溢。我们有没有敌人？有，一定有很多的仇敌，对不对？世界撒旦，我们自己的什么肉体，我们有很多的什么敌人。这里他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什么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你知道这个用油膏我们的头，就是让你的头是可以转念的啦。你要油来膏你的头，让你的思想可以什么转念，然后你就可以福杯什么样满意。所以原文它是没有福这个字的，就说我们的人生像一个什么杯子，就像一个杯子。那么这个杯子里边哦，我们现在到底有多少水在里边？到底装满了呢，还是满到可以怎么样溢出来？所以如果我们满到可以溢出来的时候，其实人一碰到你，他就沾到你的喜气，他就沾到你的什么快乐。那我们是要满，而且要满溢出来，这个叫做福杯怎么样满溢。那么在诗篇六十六篇十二节那里说，你使人，我们起来读来，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你知道满意跟丰富哦，都是这个字哦。这个字哦，这个字叫做你喝够了，好，你被浇透了，就满意出来。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没有喝够，然后就没有办法满意出来，因为也许是我们的地太干了，所以当水浇下去的时候一下子就被什么吸收掉了。所以我们那个地，我们的地要有上帝很大的恩典跟勤奋浇下去的话，我们才有办法被什么浇透，才有办法被浇透。那么浇透了就会丰富，所以我们里边的思想，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爱，如果饱了，那你就会怎么样，就会流出来。所以我们不用去羡慕别人哦，因为到底要怎么样可以饱而且可以流溢出来。在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就是 你想要什么你就给人什么。这个你想要吵架哦，那你多挑衅几句，这样一定吵得起来的，好，一定吵得起来的。那么我们希望有祝福，你就要给人祝福嘛。我们希望爱，你就要去什么爱人。所以上帝的应许是非常的明确哦。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敬拜？ 好，或者说鼓励弟兄姐妹要去分享信息，鼓励大家奉献给予，就是你要把你里边的智慧里边的爱传递出去，就是你要什么你就要先给什么什么。所以在圣经里头其实充满这样的话，就是你饶恕人必蒙什么饶恕，你怜悯人必蒙什么怜悯，你凡有给人的就有什么给你的，你爱神的必蒙什么我父爱他，必蒙神爱他。所以马太福音七章第二节这个天国的律跟典章这里说，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什么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我觉得这是神的铁律啊，因为圣经里头充满这样的话，就是你要什么你要先给什么。所以满水的这个福地、哦、有两方面的特性，一方面是它充满生命力的一种状态，就饱饱的很滋润，然后你看到它有乐于给予的性格，乐于给予的智慧。那么我们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施比受更为什么有福。那么事实上我们去给，不论你给什么东西、哦、这个都是让你成长的一个重要法则。所以你的地如果吸饱了什么水，那只是一个湿地，还不是河流，你要满溢出来才是河流。所以我想我们里边都有水，但是到底满到多少，或是能不能满溢出来，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自己每个人要去什么查验的。所以第三点就要讲到说这个充满水的一个什么过程，这个就讲到自助天助的生命的什么原理。那么怎么样可以丰盛呢？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我们都会背哦，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什么生命。所以你要福杯满溢要怎么办呢？在诗篇六十五篇第十节说，你浇透地的什么犁沟，润平犁脊，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你知道我们的地不是经过的岁月有一些车轮的什么侧击吗？你的路径、哦、那么这里说你浇透地的犁沟，就是我们里头有一些高山低谷，然后被神的水怎么样浇下去。我们本来就是有犁有沟嘛，有的高山有的什么低谷，被神浇透之后他会润平什么犁脊，他把这些地、啊、高山的要削平，低谷的要什么充满，把它润平犁脊，然后他降什么甘霖，他降甘霖使地软和，就是让你的心田可以柔软、啊、你知道当我们的心的地很硬的时候，其实神的种子是种不进去的，你会变成一个干地，然后神的种子是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生根怎么样发芽的。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河怎么来的？因为你生命当中的沟沟坎坎来的。所以不要对你生命中的沟沟坎坎觉得那个是神对你不好。好，我们在很多地方你受过苦，然后你才能够了解别人的苦，你曾经受过伤，你在受伤的地方得过安慰，你才会能够安慰人，你才有怜悯跟恩典的心在你里边。你如果没有经过风霜雨露，就会像一个待在无菌室里边的人，他是没有任何的什么抵抗力的。你没有经过试炼跟痛苦、哦、生命是不能成长。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人生每个日子都是上帝良好而且做工在你的身上，为的是什么？要让你的生命河可以流出这个从神而来的智慧跟恩典。所以我们的生命都必须要被神的话做工过，我们的意念要常常归向神。你知道人有一种问题，就是任性，就是我认着自己的性子我就要这样。好，那你知道小孩子任性 会怎样？会被打吗？你知道我们也是需要被修理啊，我们才会回头的，否则人很喜欢认着性子死性子。所以箴言十三章十八节说，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所以我们如果很谦卑的去领受责备、哦、我们的生命一定不会尊荣。所以生命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充满水的这个过程。我们生命现在是有水的，大家都是什么有水的，因为我们都有神的道在我们的什么里面。但是你要让它有水 到满水，到满意的水，你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你要自助，然后怎样天助啊。那么上帝一定会愿意帮助我们的，但是我们自己如果没有跟与神同工，没有参与在其中的话，所谓的参与在其中，就我要有意识的与神同工。那我要知道怎么样，神对我是好的。我必须说，如果你没有感觉，然后你就会没有与神同工的感觉，你就不知道神现在正在做工在你的什么生命当中的。所以你知道，一个不用去赚钱的人，他永远不知道说赚钱之后得到的，可以做这个做那个，可以缴房租，那个是有多大的快乐。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在生命的道上觉得我没有力量遵行，而去祷告寻求求主赐给我力量遵行的时候，你就不会体会当你能够行道时候那样的自由跟快乐，自由跟快乐。所以上帝不是不帮我们，而是我们要自己愿意帮助自己，这样子上帝帮我们，我们才会有什么感觉。所以我说我们要自助，然后怎么样天助。所以你如果希望你的生命丰盛，你要知道我要丰盛，要知道我现在不够什么丰盛。所以你要有一种意愿，而且要有一种求的智慧。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上帝真好，但是我们有承认说我们的生命不够丰盛吗？所以生命的丰盛，它有一个关键，就是我们要有知识。所谓的知识，就是我知道什么叫做水，什么叫做水。那主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什么生命。所以话跟灵跟生命这三个方面叫做丰盛的什么关键，就是灵。你知道灵是一种动力，一种生命力，或者我说这是一种感情，它看不见摸不着，可是它却真实的什么存在。我们常说灵是什么，就是气嘛，就是什么风嘛。其实人也就是一口气，你有没有觉得当你衰弱的时候，好像气若什么游丝啊，好像气都快怎么样没有了。所以气就是你的灵，你除了灵之外，你还要有话，要有道。这个道就是你的观念，要有观念。其实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因为很累啊，然后我就想说我明天还会不会醒过来，然后我就把我人生稍微想一想，然后该做的事情先做一做，万一我明天不会醒过来，我还确定我自己会到主那里去。没有，我跟你们讲是我很认真的。那我常常第二天醒了，好好醒了，今天该做什么好努力的做吧。所以其实人生真的是一口气啊，是一口气哦。所以你除了灵之外，你还要有什么道。所以主耶稣给我们的道，它是带着什么灵，它也带着什么能力的，让我们可以真正的什么活好。那老师说活好跟活好是真的不一样啊，好，活好跟活好不一样。这个我们里边到底有什么没有什么，你真的要去检验检验。不过有的时候这也是机会啦，因为北京有一个同工，他染疫之后，他传信息给我，他说师母，我这次染疫之后才知道说我离死是这么的近。他其实很年轻啊，他说我真觉得老之将至。我心想说 那我呢，老已经至。他说我这一次生病的时候，就是身体几乎都没有办法动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生命里边的黑洞是那么大。所以很多时候他需要有一种契机哦，让我们去检点一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常想说我可能睡这一觉明天就不会醒过来，要想啊，那不是不可能啊。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充满呢？到底充满要怎么样实践呢？在这个诗篇39篇，这也是大卫的经历哦。我们来看投影片，我们一起来读。不是这一篇，33篇。好，我们一起来读来。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我默然无声，连好话也不出口，我的愁苦就发动了。所以我们如果看到世界上很多事情哦，你看着会难过嘛，就是我当初乌俄战争越看越生气，越看越难过。那么如果当这样的时候，你会讲出什么话？ 讲出什么话，就是或者说你碰到事业上一些很不好的事情，然后恨不得把他枪毙了，就觉得说他枪毙了也许就世界上就不会有这些事情，那我们就会讲出什么不好的话嘛，是吧？所以我们如果去讲一些不好的话，我们就跟别人建立不了好的关系嘛。所以关系是怎么来的？关系从话来的。关系是不是从话来的？关系是从话来的。那么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其实这个关系它就是 logos， 然后就是道，只有这个地方它翻译成为什么关系。所以万物在那跟我们有道的主面前都是赤露什么敞开。所以你知道我们面对神的道我们也无可回避，但是我知道我有多少的道我是做不到的，所以我都只能够去祷告。好，我常祷告就是主啊，你知道我愿意，但是你求你给我一个可以遵行又愿意遵行的心，让我可以遵行到什么完全。因为你知道神的道你想遵行你也不见得遵行得来，是不是？因为你需要有力量嘛，需要有力量。所以这个关系它是翻译成为道，那老实说关系就是你的命运，你关系好命就好嘛，是不是？这个道理通嘛，所以你如果到处都有好的关系好的人缘，你到哪里都好。所以一个人哦，他生命好不好命运好不好，就是你跟人的关系好哦，你的命就好了。你跟家人的关系好你的命就好，你跟事业上的人更多人有好关系，你的道路就通达。那你如果关系不好呢，你就处处都堵，处处都堵。所以关系是不是生命？道是不是生命？所以关系就是生命，我们一起来说来。
关系就是生命。
所以这个希伯来书这个地方也告诉我们说，关系就是道，关系就是道。那么关系就是道，就是这是你的观念，这就是你的思想。因为你怎么看他他就怎么看你，你怎么给他他就怎么给你。所以这个我们刚刚诗歌也讲到神的话如镜啊，那么我们要怎么样，要对人要照好镜，就是你要看他是好的。那有一种叫做照妖镜啊，什么照妖镜，就是他被你一照怎样就变成妖精，要照妖精。就本来好好的一个人哦，被你一照他就变成坏人，他就变成恶魔。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的本相都是什么，我们本相都是罪人嘛，我们都有我们的原型嘛，所以难道我们要让每一个人都要原形毕露吗？不是嘛。所以我们如果用恩典去照人，那么他慢慢就会变成一个有恩典的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眼睛要什么了亮，就是单纯什么专一，你要看每一件事情都是好的，只有一件事不好，叫那人独居什么不好。所以我们人常常很容易对很多事情有意见哦，那这样子就会很多事情就没有办法在一个好的关系里头。那么我也必须说，道它有很多种。你若是基督的道，你就知道基督的道是怜悯的、连续的，要彼此相爱的、彼此成全的。那如果我们是功利的道呢，就凡事要讲是非对错，或是讲这个吃亏还是什么占便宜。所以如果是功利的道在我们里边的时候，我们就会活不好，因为我们太会算计，就不会什么快乐，跟别人的关系也不会好。所以我们要看每一件事情都好，看每一个人都好，然后你只要乐意愿意给予，然后生命河流出来的水才能够使别人困难的时候能够被你成全。因为滋润人的必得什么滋润，圣经里头其实都充满了这种话，都是讲你先给，然后后面怎么样神就会什么给你。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让生命的河水流出来有一句话叫做口若什么悬河，这个我们的姜桂丹越来越口若什么悬河，所以讲话可以讲很久。我觉得这是他因为去读牧师的解经书读出来的结果，因为我认识他太久了，所以我看着他觉得厉害。所以我们如果
要存好心讲好话，我觉得讲道是一件非常有恩典的工作。请大家记住这件事情好吗？许哥一定很有感哦。所以我们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你一定要训练自己讲好话，讲有意义的话，讲真理的话，讲真实的话，然后心中要存着感恩跟什么感谢。所以每个人灵里边哦，到底是不是有好的，那你就要去数算数算啦、啊。那个这个地方叫做帐，好，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什么赤裸敞开的。所以你知道这个关系其实它有一个翻译叫做算账啊，算账。这个圣经里头不是说有一天天国，我们到天国的时候神要跟我们算账吗？你知道算什么账吗？算道的账，知道吗？今天要知道好吗？算什么账？算道的账，算道的账，要算账的。所以你的账到底是怎么样？你账算下来到底是有余还是不足？算下来的账到底我里边是好的还是有多少不好的？那你就要算算看啦。所以怎么样才会好？你希望你银行里面的存款越来越多，你要怎样？你要存钱啊，你存钱你的账就会越来越多嘛，是不是？这我们都知道啊。好，那么你越存就会越多，那你不能够只是一直拿出来花，花完之后你很快就什么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叫做你要充满，你要去充满，好像水库你要去什么充满一样。你不能水库一直用水一直用水，到最后水就什么没有了，水就没有了。所以在这个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到三十七节哦，这里说因为要凭你的话什么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什么有罪。然后三十六节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什么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什么供出来。在永恒的审判里边哦，按着你所讲的闲话，什么叫讲的闲话？就是你不小心讲出来的话，在神面前他就算数了，因为你里边充满那样的思想。那在三十四节这里说，毒蛇的什么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什么好话呢？三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所以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怎么样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边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面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你知道生命是什么？其实生命就是我们里边所存的，我里边到底存着什么？台语说黑姑北轮你少，对不对？就是 你如果咳嗽你一定会什么咳出来。所以心里边充满的才算数，我们里边存的什么这才是关键。所以我们讲说你要有好的生命，你要有存入的什么行动，就是你银行你要存钱啊，不然你会什么你会没钱用啊，这个扣信用卡你会扣不到钱啊。所以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四到十六节我们起来读，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所以这里存我用了黄色字，要存着什么爱心，要存什么感谢的心，要把基督的道怎样丰丰富富的去存在什么我们的什么心里。就是你要存这些啊，存感谢，存智慧，存爱心，然后丰丰富富把神的道什么存在我们里头。你如果不存哦，你会怎样？存款会变成负的啦，你生命的存款会变成负的。所以你的心情你要存好心情，你要把好心情存在里边， 你不要一直去努力去回味那些谁对不起你的事，好吗？有的人就是要去回味那些事情，然后这个三天两天再拿出来怎样回味一下，好，那那样子你就会，你就存在里边，就会让你就痛苦嘛。所以这是要操练的，我再讲一次，所以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什么存在心里。然后在以弗所书五章十七到十九节是相关的经文，我们起来读：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什么赞美主。所以你思想要存好的，感觉存好的，灵的真实，这些都要存，都要存。好比我们 唱诗歌的时候，有很好的歌词的时候，你要把它背起来，把它背起来。所以你常常跟清心祷告的人一起读经祷告，你就会存入智慧的灵。虽然眼睛看不见，其实这个是非常的什么美，非常真实的。所以你要存神的话，存神的智慧，不要去存那些不好的东西，不要去存那些不好的东西。所以存入啊，它是一种行动。我跟大家讲，你要有意识的存入，你要有感觉的存入，要有感觉的存入。我现在跟他讲话的时候，你可以有好感觉，也可以也会有什么坏感觉，对不对？那如果你发现你的感觉不好的时候，你要怎样？重新想过，重新想过。如果你觉得你刚才的感觉意念是不好的，你要赶快把它扔掉。那你要转念说，其实他也是对我很好的，只是他刚才心情不好，所以讲话呢就态度不好，或是不太客气。所以你如果没有去存美善的，老实说哈，你心情怎么坏的你自己都不知道。然后你没有去存好的，有些时候你就感觉坏掉了嘛，感觉坏掉怎么样？关系就坏掉了。你对他的感觉不好，他对你而言就是一个坏人，是不是？就是一个不好的人嘛，就是一个不好的人。所以你要有知觉的去存入，如果你不去想，不去分辨，去存入美善的东西的话，你不知不觉你的存款簿已经透支了，可是你却没有察觉。因为你知道人跟人之间，很多时候会引起你的一些什么愤怒，那这个愤怒就在破坏彼此的什么关系嘛，就在破坏彼此的关系。所以好或是坏就是关系，那你要存入好的感觉，才会有好的什么关系。他现在还不太好，但是我相信他会好，是不是？那你就有好的感觉嘛，你就有好的什么关系啊，你就有好的关系。所以有一些事情你要有智慧，我们基本的信念才有办法建立起来。然后你要怎么样？你要对于自己的行动，就是你要知道说，我要存入一些好的什么行动。你要存入好的行动，你的生命才会更有价值，才会有增值的行动。你不仅要存，而且要给，不仅要存入，还要什么给？因为这个流动的水是不会长青苔的。你如果只存不给，慢慢就会变成一个垃圾屋。所以给的意思就是说，他跟你讲一句好话，你要给他一个好的感觉；他跟你讲一句，你要给他两句；你给他两句，他就给你四句。所以今天我要来教会的时候，因为我要到五楼嘛，那我看到有一个人，我就问他说，我看他手上提着一个垃圾，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要到几楼，就帮他按七楼。后来我发现那个人应该是一个就是不是我们，不是台湾籍的人呐、一个男士。哎，我发现他后来他就蛮高兴的，要出电梯还跟我道谢半天。所以我要说的是说，你要存入好的东西，但是你要给人家什么好的东西，所以你的关系就会越来越增值，生命就会越来越增值，人生就会越来越增值。所以要给，要给好话，要给智慧，要给温柔，要给善意。那么金钱上面 给错了也没有关系，因为你有给人的就一定有什么给你的。所以我想我们快要岁末年终了，我今天挑这篇信息就是要跟大家说，我们过好年就要怎么样，存好心说好话，对不对？我们要过好年要怎么样，存好心说好话，我们要把这个年怎么样过好。其实好坏不在于外面做什么，而在于你的心情如何，你的心如何。好，你的心如何。我昨天晚上要睡觉的时候，因为想说我明天到底会不会醒来，所以把我的心就敞开在神面前，说我亮晃晃的你看吧，好，反正我就这样，好，你早早就认识我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年过好，心情不是被动造成的，而是你主动的什么解读。世界上的人没有办法这样活，世界上的人是互相防备、互相害怕、彼此有压力。教会不是的，好，教会是这样，我实在是不够好，所以有的时候不小心就把你弄坏了，那我不是故意的。好，那我们要操练存好心说好话，那你就在结果子，结生命的果子。所以其实道理都很简单，但是你要有什么行动，你不要不小心被魔鬼的败子撒了败子在你的什么心田里边去，就是你和人去产生一种不好的感觉，因为太容易了嘛。好，我们走在地上太容易去累积一些灰尘、一些污垢，所以呢我们要大扫除。我待会儿回家呢，今天好不容易可以丢大型垃圾，我上次把一个大型垃圾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拖到垃圾场，他给我贴一个标记说不可以丢，然后打电话给我说那你要怎样，我说我拿回来，哎，他真的把我拖回到我们家门口。我也很感谢他，因为我拖到垃圾场已经很累了，他经常把我拖回到门口就乖乖的拿回来，我待会要去丢我们家的什么垃圾。好，所以这个过年最后就跟大家讲说你要怎么样，我们有生命水的，是不是要去充满，要去什么储蓄，你要存到很够的时候你还要怎么样满出来，你要就要怎么样给好话，给智慧的话，给恩典的话，给连续。所以最后给大家一个结论，我们一起来读，来，存续美好的生命植树，经营优质的丰富人生。所以神的河，我们是神的河，但是你要有水，而且你要有充满的行动。那么丰盛就是你样样都不缺，样样都有余。就优质就是说你不要里面去存一些垃圾放着，你要有宝贝放在我们的什么瓦器里边，你要是积蓄好的，好的你要存续，不好的你要把它丢掉，把它除掉。但是你要去清点，因为你如果不去清点的话，你也不知道你里边有什么好的，有什么不好的，那不知不觉你就积累了一大堆的垃圾，你自己不知道。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可以怎样过好年说好话，好，能够有一个什么存好心，好，然后说好话。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荣耀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像竹子的节一样，